向三怒道：“这野狗不知用什方法将我打跌，你没见我右膀都脱节了吗？”沈黄闻言，见向三右臂空着一段，才知环骨已脱，忍不住插口道：“你明是自己用力大猛，人未打成，反把臂骨脱节，怪得谁来？”明史官身权重，当地又是一个山村小镇，据知沈氏官宦人家，西席先生也是个秀才。舒华虽是双居，时有官家亲戚往来，又有家业，待人甚厚，不时周济穷苦，颇得众心。镇上人民对于沈氏全家均极敬重。向三见是沈黄，忙道：“小相公，方才你没有来，莫听一面至此，请你打发一个书童带我去换个人如何？”沈黄方要骂他几句，想起母亲不许惹事的话，强行忍住，笑道：“向三不要说了，你这鸡蛋人家不要，本来是你无礼，不必瞒来，我给你几个钱，各自衣裳去吧。”说罢便把上月过节所得的半两小锭取出递过。向三听沈黄说他本自不分，见了银子立改面容，忍痛答道：“小相公吩咐，怎敢不听，只太便宜了这野狗。”沈黄忍不住怒道：“你在骂人，我不管了。”向三诺诺连声，正要二次托人往寻家人来挑鸡蛋回去，忽见一个壮汉腰间掖着板斧，身后随着四五个短衣壮汉如飞跑来。那壮汉才近前，便朝少年怒喝：“是你这野狗打伤我老三的吗？”少年始终立在一旁，目住沈黄上下打量，见人寻斗，只当未见。向三见向二带了同党赶到，凶威重犯，接口怒喝：“正是这野狗，不过方才沈家小相公已带出银子了结，只叫他赔礼服输，过一天再收拾他。”沈黄原认的这般地痞，新进又从会员老尼起舞，胆力军壮，并未把来人放在眼里。一见向二只手画脚示众欺人，不等向三说完，伸手便朝少年抓去，不由激怒，大喝：“你敢以众行凶！”随说纵身一跃，朝向二扑去，待要架开，向二手刚往前一伸，瞥见沈黄越江过来，恐将官家公子打伤，待要缩手退回，不料迎面来了一股疾风，随人扑到，手被沈黄挡了一下，虽觉人小力大还不怎样，那股疾风却禁不住，当时撞退了好几步，几乎跌倒在地，不禁大惊，众目之下愧愤焦急，只当沈黄所为，怒问：“小相公如何帮着外人打我？”沈黄喝道：“什么外人内人，我也不是打你，你兄弟何人动蛮欺生，旁人全都看见，我已出头和解，还给了半两银子，你也不问一声，便以众行凶，是何道理？”同来四壮汉多受过沈家的好处，见沈黄出头，知他年纪虽轻，手头大方，常随先生同出游山，只遇穷人定必周济，均想讨好，又见向三得了半锭银子，口风一转，立即乘机劝解。向二没料到沈黄小小年纪神力惊人，吃他这锋利一撞，事后前胸还在痛胀，见同党解劝，就是下台，强笑道：“既然小相公出头赏了银子，我们都是苦人，自无话说，小相公竟有这大气力，改日再登门赔礼吧。”说罢便过去挑鸡蛋。向二想扶向三回去，手刚一伸，哎呀一声，人已痛晕过去。原来向三脱节事久，臂痛麻，吃向二无意中一拉，再也经受不住，当时痛彻心肺，晕死过去。向大爷自得性赶来，问之前世，见少年仍站一旁，微笑未走。向大年毕竟长了几岁年纪，久跑江湖，见多识广，心想臂骨脱还常有的事，伤势如何这等重法，越想越怪，忽然走向少年身前，陪着笑脸，深施一礼道：“我这老三性气不好，相公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”话未说完，向三也自痛醒过来。少年笑道：“众目之下，他自行凶打人，脱力伤骨， 我不曾动手，与我何干？向大见话说不进去，转求沈黄道：我兄弟自己不好，有眼无珠，得罪这位相公，如今人虽行转，恐成残废，求相公讲个人情，将他医好，感谢不尽。沈黄也是觉出少年奇怪，尤其是方才招架向二时，似有一股大力随同自己朝前扑去，向二立时倒地，自己因从侧面纵起，也几乎被那风力撞歪。可是当日并没有风，左近树叶均未摇动，少年又始终不言不走，好些可疑，早想上前请教，因众地痞相继赶来，未得其便，闻言猛出灵机，忙走上前，恭恭敬敬打了一拱，笑道：先生不值与小人生气，饶了他吧。少年笑道：我今日要买千把个鸡蛋应用，因他蛋好，本想全照顾他，谁知他凶横欺生，自遭报应。我虽不曾动手，却会医伤，还有他兄腰插利斧，聚众行凶，你因近日习武，功力大增，无意中也将他撞伤，如不及早医治，未必吐血而亡。他们连你这个小孩也打不过，还敢欺人，岂非作死？你伸手打着石鼓一掌，他们就知道厉害了。沈黄自知体力微弱，练了一年武，比前自是渐强，那方圆二尺的石鼓如何能够打碎？闻言自是不信。少年微笑走过，先朝向二前胸揉了几下，向二便觉手按之处奇热异常，胸前立时舒服，不再胀痛，才知少年是个艺人，姿色力转恭顺。少年笑对向三道：以后需要改过，照此行为必有报应，今日幸而遇我，如是别人，你便不死也成残废了。虽说手拉右膀往上一拖，同时拍了一下，再一揉按，向三刚觉起痛，疼得怪叫，满头热汗中人已复原，只是臂膀有些酸麻。少年说：少时就好。遂令沈黄用手击石，沈黄越想越怪，孤照所说，伸手朝那石鼓打去，按去少年动作，因知石鼓坚强，恐手打痛，这一掌只用了六成力。手打下时，耳听少年喝的一个好字，那方圆二三尺的整块青石竟应手力碎，打裂两半。偷取少年喝时手朝石鼓指了一下，别无异状，便留了心，向氏弟兄和旁观诸人见他如此神力，俱都大惊，称赞不少年，笑道：我就住在西面崖洞以内，本来才卖鸡蛋，只你从此学为好人，但仍卖我，价钱不拘。只我那地方除这小孩外，谁都不许上门，如愿卖时，可将蛋与我送到洞外树林之内，蛋篓一起算钱好了。沈黄乘机接口道：向三，这位相公无论是买多少鸡蛋，明早都向我家门房取钱，不许再收了。向三此时凶焰尽敛，诺诺连声。少年并不谦谢，只对沈黄笑道：你这小孩甚好，称你的情，明日一早到我那里，送你几个果子吃吧。沈黄知道少年不愿人多，笑说：事情已完，向三还不快挑担去，这位相公爱清静，大家也该散了。众人闻言俱都散去。少年刚走，忽由树后闪出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红脸牧童，貌相甚是丑怪，轻悄悄游到旁树后闪出，朝少年尾随下去。沈黄见了心中一动，暗忖：老师常说一人行迹多半隐秘，这人好些奇怪，方才也忘了请问名姓，我何不也尾随下去？心中一动，立时跟在后面。一会少年走进前面树林，牧童刚跟进去，沈黄还未走到面前，人影一晃迎面撞来，连忙纵地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先前所见红脸牧童，好似被那少年由林内甩将出来，眼看跌倒，忽然一个鲤鱼打挺，翻身立定，又往林中跑进，刚一人林又被甩出。沈黄知是少年所为，不敢冒失走近，便在一旁观看，见牧童二次落地仍未跌倒，人也越甩越远，接连三四次过去， 看出那牧童并未练过武功，身手却极矫健，好似出于天生神态，连甩七八次，依然猛进不已，为一次甩得更远，险些跌倒。沈黄忍不住失声一笑。牧童因被一人甩得昏头胀脑，本就情急，立时恼羞成怒，大喝一声，恶狠狠朝沈黄猛扑过来，举手就抓。沈黄见那牧童生的异象，本就有些喜爱，见他不见情由动手就打，一面纵身闪避，口中喝道：你这放牛娃，我又没有惹你，有话好说，无故打人做啥子？牧童见沈黄纵开，口中怒喝：你敢笑我，我就打你。生道人道，二次追扑过来，接连几次，俱因沈黄身法灵巧，纵越轻灵，不曾扑中，越发暴怒，来势更急。沈黄因奉母命不许与人打架，本来不想动手，连让几次之后，见那牧童身法轻快，猛扑不休，不由气往上撞，方喝：该死放牛娃，你怎不知好歹，当我怕你不成？牧童忽似有时警觉，口喝：你等一会，我去看过再来问你。说罢不似答言，掉头便往林中纵去。不多一会，众又怒吼而出，朝沈黄扑去。沈黄也正往林中走近，一见牧童飞步纵来，忙往侧一闪，暗忖：这厮不知进退，不如给他一眼苦吃。心方寻思，牧童也正回身扑道。这时已有好几个人由远处山坡上望见，赶来观斗，好似怕那牧童，俱都不敢走近，只做旁观，不发一言。眼看二人打在一起，沈黄见牧童来势大猛，知其力大，便照慧远老尼所传掌法，避开正面，左手反腕一挡，觉得对方手臂坚如钢铁，撞得生疼，幸而尽从老尼起舞，知道谢他用力之法，避实就虚，没和劲硬碰，否则这一下先吃不住，不禁大惊。正待便招应敌，忽听远远有一妇人急喊：龙子，你这该死的东西，又在外头打架惹祸，还不快跟我滚回来。牧童闻声立时变色，停手说道：你不许和我娘说我打你。说罢转身就跑，随见一中年衰病的贫妇，拿着一根拐杖，摇晃着病躯，喘吁吁赶来。牧童慌不迭跑近前去，当笑喊：娘，我和人家闹着玩的，不是真打。话未说完，贫妇已持杖打下。牧童连挨了好几下，始终陪着一张笑脸，不住低声求告：娘莫生气，让别人带娘打我吧。贫妇打了几下也自力竭，坐在树桩上直喘。牧童满面黄旗，近前跪下，抱着贫妇哀求息怒。沈黄见那牧童竟知孝母，大为感动，当时转怒为笑，走近前去待要劝解。贫妇正朝牧童气声骂道：你这该死不孝畜生，整天打架惹事，好容易才安静了三个月，又出闯祸。你知沈家少爷的娘是我母子的恩人吗？沈夫人守节抚孤，就这一条根，再说他是什么人家，你和人家提鞋都不配，也敢动手吗？我如晚来一步，你把他打坏了怎好？恩将仇报，也对不起人呀。说时见沈黄走来，连忙起立，便要下拜。沈黄听出贫妇乃去年母亲，听说他守节抚孤，身染重病，命人研医救治，并贴银两使其度日的那狄玉珍，本是武官之女，父因革职流落在此，玉珍忽然无夫而孕，生一怪胎。初怀孕时，因老母拷问，未明心计，曾由奶母请一稳婆，约了近邻妇女查验女真，实是处女。那怪胎又怀达四年之久，方始降生，才吸了福言，曾梦神龙投胎，取名龙鱼，由此守贞不嫁，想抚孤而成立。不料龙子大来顽皮异常，今日竟会与之巧遇，连其生俱致幸。奶母又是病躯，忙闪一旁，拦道：狄大娘不必多礼，无需气急，龙子委实和我打着玩的，是我逼他动手，与他无干。玉珍气然答道：我这少爷母子均是善人，我自家生的孽种， 还看不出他的行为。